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米饭赞助播出。 Hello India 米饭，搞错了，再来。
带你靠近这个世界，偷窥笑声和喧嚣。这是凑近点看的番外系列，我们将给你推荐驻留我们生命里的某些时刻。本周我们给你带来的是属于米饭的时刻，欢迎收听某个时刻吃饭了。我是李挺，一个怎么能不爱吃大米饭的胖子。
我是包登浩，一个东南亚美食推广大使。
我是江科，一顿没有吃到大米的饭在我这里不算正餐。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漫长难熬，也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号拼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
这个又到了清明时节哈，清明时节呢，那就是一个春天的伊始，对吧？标标准准的春的开端。那每到清明时节呢，我对于春天到来的一个重要感知，就是我的早饭要开始吃青团了。
啊，对的，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青团就开始上市了。糯叽叽的一个糯米的制品啊，似乎这些年也逐渐从我们江浙沪一带啊，包括南方啊，现在开始流行到全国去了。
对，开始慢慢的堵上全国人民的嘴。
你那个吃的青团加热吗？我好去问一下。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吃青团吃出来的一个迷思。我现在发现有大量的这个网上买的，包括你在盒马买的，就是这些年走红的一些品牌，你买的那个青团，他会给你标注一个，就是说叫你不要加热，因为它的那个做法，它外面的那层皮，就是做的是那种有点像大福一样的口感。
哦，
我小时候吃的，其实只要不是外面买的那种，家里做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加热的。
对，
但
是
呢，
是啊，
我自己呢，因为比较喜欢吃凉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吃到青团这个东西啊，就吃凉的有点嚼不动。它那个糯米是很扎实的，
对，糯米制品凉了以后，它就很像在吃橡皮
啊。是，
对，这是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青团上来讲，它加热了之后呢，会更加的软糯。
对，
因为它之前是等于你拿糯米捏起来的嘛，然后加热了之后它就更这个喧腾啊，这个，但是凉了之后呢就会更紧实，这是一种。但是这两年呢，随着青团逐渐成为一种网红食品开始走红之后啊，它现在有大量的那种即食的青团，就是这种即食的青团呢，你买回家之后就可以直接吃，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内容呢也都很丰富，比如说有什么蛋黄的、肉松的、榴莲的，反正你想到有的没的都开始往里放了，都开始往里放。
榴莲
不
上加糊，我的天
啊。然后就是反正糊里糊涂都搞在一起。但是我始终觉得那个东西在我看来不是正经青团，因为它没有那个特别 Q 弹的口感，它的那个外表皮太过软糯了，以至于什么呢，让我吃起来看感觉就是一大块的软糖
啊，
或者说你是说它是一坨大福，对，也可以，或者是一个糯米泡芙，我觉得也可以，也就是说法，真正的就是正宗的青团，我觉得还是那种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就是蒸完了之后热腾腾出来，你牙咬上去啊，要有一种弹牙的这样的口感，就糯叽叽的，我觉得糯是一个很奇妙的这种口感，就是清明时节吃青团讲究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江浙沪一带平常一定在农村里面啊，很多的时候在种稻米的同时，每家都会留一块地用来种糯米，对吧？然后后面呢，那像现在嘛，这个更加的这个工业化、集团化之后，糯米都是专门的生产了。以前每家自己种块糯米，就是那个糯米是留来专门就是做这种类似于糕点用的时候吃的，
是的，
是自己家用的。然后呢，糯呢这个状态啊，它必须要有这个糯米啊和你牙齿打架的过程， 就你咬下去的时候感觉这个糯米在跟你的牙齿对抗，它不能是太软，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网红的青团一样，它拿出来就是一个塑料皮儿剥开，然后里面就糯乎乎，它甚至有点不成形的，你吃下去太软了，它也不能太强势，对吧？你压根咬不动，所以嘎嘣脆，那也不对了，那这也不糯，它必须要一个适中的一个口感，
就是那种跟你的牙若即若离的那种关系。
对对对，它不停的跟你的牙在上对抗，
在那拉扯，
哎，在拉扯。一种就是你跟领导在打掼蛋的时候，就是你随时跟着领导在打，但是又不能超过他的那个感觉，对吧？很微妙，
啊、但你又不能离他很远。就你嘴巴张大，糯米张大；你嘴巴缩小，糯米缩小。
对，就是你领导打到这个五，你得打到四；领导打到勾，你得打到个七啊八，撵着他屁股后面走，让他感觉紧张刺激，但又不能超过他。
我然后吃青团吃出了一种当领导的快感，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新的这种网红。可能是为了就是一方面年轻人啊，就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愿意去做那个加热的过程，你就我也来说我也挺懒的，对吧？能即食那肯定更好，但是即食始终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口感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奇怪。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糯这个概念你在英文里面都找不到一个词来去对应它？
对，因为糯米在英文里就是直接叫 sticky rice， 就是一个黏的米的概念，但它跟黏呢其实还多少有点不一样。
对，你说 sticky 的状态也又有点不一样，对吧？
对，
它就是 sticky 是没有那个弹的感觉的， sticky 就感觉就是给贴上去了，对吧？
对，就是你把老板死死的盯住了，老板动弹不得，这个叫 sticky。
反正我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糯这个概念。
对，
糯米好像叫什么 glutinous rice，
胶水。
但你如果去超市讲gluten 讲不清楚，一般你去超市就讲 sticky rice， 他可能就知道说，哎，你要买的是糯米，
因为极有可能 glue 本来也是米做的
啊。对，
有没有可能，对吧？
但其实你仔细回忆啊，像糯米制很多糯米制品，包括像年糕、像青团这些东西，它在做的时候基本上是打出来的。
对啊，
就是它这个对抗呢是在千锤百炼之下，
是大家可以现在想象有两只兔子什么那种、
是在千锤百炼之下拉出来的那种百炼成钢的那种感觉。
对，就这种米糕啊，就是一类的东西，你不管是年糕也好，还是我们做这种糯米团子也好，我感觉这种饮食应该其实只有在东亚有，我其他地方没看到。日本也有，日本比如说那个日本的丸子，
日本应该比我们更狠，他们的牙齿都不大好，就因为吃这些吃多了。
铁甲小宝里面那个他们就特别爱吃丸子。
对，
铁甲小宝里面就是从铁甲小宝本人到那个什么这什么蟑螂恶霸、什么蝎子来了什么，他们好像都特别喜欢吃丸子。
你在说什么？你每天在干什么？他们不加油的吗？还是说他们家的油也非常软糯？
不，他们刷那个甜酱酱油啊，然后就是只有好像东亚是有的，我应该其他的饮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哎，等一下，我补充一下，非洲有
啊，
这你都知道。
非洲的他们的主食也是那种就是跟糯米一样软糯的，然后拿来掰下来蘸汁的，巨大的一块史莱姆。
我觉得以非洲那个生产环境啊，能种出米就不错了，还要种糯米这种比较高级比较精细的品种，我觉得比较难。
他们也可能一开始是奔着种米去的，只是出来这东西黏。反正你看非洲人吃饭呢，有一套主食就跟史莱姆一样的，掰一块往纸里蘸，跟你说那有点像，只是缺少一点精致。其实你这里核心说的就是一个东西叫做上镜
啊。对，就是上镜。
对，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青团里面现在有一个路线，就里面放一点油渣啊，就有点像那个 油条一样那种口脆口感了。
它逐渐网红化了之后，我感觉青团里面包的所有东西都有，因为本质上来说青团其实就是糯米团子，然后加艾草，然后把它变成绿颜色，然后在里面填馅。传统就是豆沙嘛，然后后面还有这个肉的青团，这个我估计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就会比较不能接受了，但是我还是蛮爱吃的，对吧？青团里面有咸的、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心头好，我前段时间吃到了一个燕都鲜馅的青团，就燕都鲜的原料什么是笋、是火腿，
有火腿啊，所以它还是咸口的是吗？
它是咸口的，它就是笋丁、火腿丁，然后五花肉丁。
江浙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喜欢咸鲜口
啊，咸鲜口 对吧？然后它包在一个团子里面，我觉得也很好吃。然后我前段时间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个食品叫做艾饺。艾饺是什么呢？就是用艾草去熏的，对不对？艾草汁，然后打的这个皮。
喜欢这个人的脚
啊啊！那
什么都遇，只怪害了你。
他不敢再爱脚了，他突然不敢爱脚了。
你这个那种几个人就演完的电影啊，还是少看啊。
你最好照着词儿说。
你这个真的就几个人就演完之后，还是少看，还是少看啊，对吧？然后他那个爱脚其实就是绿颜色的饺子，对吧？
啊，说到这里，我们家里头一直有一个争议地带，肉元宵你们能吃吗？
吃啊，好吃啊。
我发现很多北方人是不能够接受，
对，很多北方不行，
你放肉我不抗拒，
对，不抗拒。
对，就其实本质上就是北方人很多人他是接受不了糯米里头包着肉这件事儿的，包括你刚才说的那种咸的青团，包括肉的元宵，包括肉粽。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但凡要是这顿饭你要把它当做主食之一吃的，这顿饭要垫肚子的，你我觉得它总体上得是咸鲜的，然后有点肉很合情合理。北方好像不能接受这件事，
因为糯米可能在北方，我不确定啊，如果节目里有北方的 Amigo 会更正，我视角里的北方人认为
糯米他们用的比较少，
对，第一糯米用的比较少，第二糯米可能更多的是以一个甜点的一个食材出场的，
对
啊，如果它是出场在肉这边，就有可能在这个表演顺序上会出现问题，
就跟那个粽子一样，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北方的甜粽子，这应该没法当饭吃吧，就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你像我们现在只要到清明阶段里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早餐一定是会出现青团的，而且与此同时呢，大家去买青团的时候呢，就是在这种糕团店里面也可能就顺便会买点其他的糕点，什么头条糕啊什么，本质其实差不太多，就是无非就是里面没有艾草汁而已，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米糕然后这一类的东西。
头条糕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长条，
今日头条的糕子，
长条状的一种糕点。
北京电子厂的店你也少看的。
那你也怎么还有抖音糕是吧？还有淘宝糕。
淘宝上买的头条糕，
从微信糕，从微商那儿买的，
没毛病。
这类的东西呢，本质上它上来其实差的不太多，但是呢，就是要这种糯叽叽的这种口感，然后里面呢可甜可咸，基本上每一年到春天的时候吃上青团，就等于基本吃上春天了。对吧？
对，
有甜口的，有咸的，咸的也讲时令。然后包括像青团里面，现在还有包那个马兰头馅的，这个就很南京特色，对吧？然后就马兰头也是春天会有的一种这个
野菜
嘛，
菜
对吧、
啊？
对。
然后就是你每当吃到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春天来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春天口味呢，都是以这种米制品，而且糯米制品作为一年的整体的一个开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你们都有什么喜欢的啊米制品啊？
你说这个米制品啊，我跟你说，就是我脑子里啊，基本上想的都是饭。
那就我们第一响应肯定都是米饭。
对，
大米稻米这个肯定就是吃饭嘛。对，
而且我实在是太爱吃米饭了。然后呢，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事，就是你说跟春天有点关系。蒋华说的这一道菜呢，它其实跟春天没什么关系，但它对我是高度跟春天有关系的，因为我基本上是小时候去村里面。吃过年的饭的时候会上这道菜
啊，所以你的春叫做春节的春、
你那是春节的春、你那是冬天，
不完全春节，因为它其实都是这，因为都是比较远的亲戚、就是已经不是那种春节的时候会去，就是中间找个时间，哎，清明是会去的，清明去一个远一点的亲戚那边，
清明经常就是家庭的一个 reunion 嘛，
对对对，这道菜叫什么呢？菜叫珍珠丸子，有些地方叫珍珠肉丸，
那的确是一道大菜、
对的，
这道菜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大家看到如果桌上有一个蒸笼，蒸笼里面有米饭裹着的丸子，就是它。
其实这个饭在我的印象里面有点食堂菜，
这个我是首先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愤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吃到那个家里各个亲戚们做的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就是属于大人们还在觥筹交错，对吧？他们还在互相就是这个喝点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
年幼的礼品已经很少了，那个
都
弄
成丸
子
了，你知道吗？
对，
玩起来了。
就别的菜啊，就是你这个可能吃的动静太大什么的，就丸子反正啪一颗就一颗。然后我你知道，从大概5岁开始就可以独吞一个那种水平。
珍珠丸子一般不大的，一般就是比那个狮子头肯定要小好几，
肯定小小，大概就是一个鱼丸那个大小。
对，一个鱼丸大小，
裹上糯米，
比福建鱼丸的那个大小。福建鱼丸一般地方鱼丸没那么大，
而且还要纠正一个东西呢，就是 珍珠丸子就算是食堂菜、啊、也是在15块钱大荤第一排那地方会端出来的，所以它并不廉价
啊。对，它一般跟大排放一起。
这个我就要讲一个我觉得不行的地方，就是小时候我这么喜欢吃丸子，但实话说今时今日，你看比如说你菜堂里也经常能买到，食堂里也会有，你偶尔餐厅里可能也会有，但再也没有吃到过小时候真心实意的珍珠肉丸。什么意思呢？今时今日你没发现吗，那个肉丸正常是就珍珠肉丸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肉丸猪肉做的，裹一圈米，对不对，然后形成这个很丰富的口感。现在呢几乎所有地方里面那个肉丸里面都有米
啊，
肉丸的里面你的意思就是那个粉的成分加的有点多是吗？
它是粉里头可能还混着米，大概有一种感觉，就跟我知道李挺那个心态，就跟我吃到第一次吃到糯米烧麦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我吃到了一个碳水包碳水。
对，
那要不然呢，烧麦不就是应该是碳水包碳水吗、
啊、是是是。
那那那我小时候，当然我小时候啊对烧麦的认知可能是更多的偏北方的那种，就是包肉的或者是包虾仁的，就包糯米的我还真的是。
北方有烧麦吗？
当然有了，内蒙古有烧麦啊，羊肉烧麦啊。
哦对，那就是内蒙的那个烧麦、嗯、内蒙烧麦包的是那个羊肉和羊油。
那蒙古人实在啊。
对，然后在广东那边的烧麦包的很多的是虾仁。
哪有咱汉人记得、啊、
但我跟你说，就是北方的烧麦唯一的阵营我眼中看来就是内蒙的那个烧麦包羊肉羊油，然后他那个用的非常薄，然后另外就是广东的烧麦还有东南亚 的、
啊、
这一带的烧麦、
啊、
包括还有那个印尼的那个烧麦，黄颜色的皮，那个外面的那个表皮有点像你做竹升面的那个原料，
是的。
然后完了以后用那个皮里面包着猪肉和虾仁。
嗯，然后除此之外的，在我眼里包糯米的烧麦，就是像你眼里的那个食堂里的珍珠丸子，是属于71的烧麦。
哦，我们江浙沪从小就吃这种糯米烧麦的，
啊、是吗？
对的，就是叫纸皮烧麦。
哎、啊，是，
外面那层皮要足够的薄，然后里面呢就是猪油和糯米，然后就是那个里面最好，然后里面还要再有肉丁
啊，还是要有一点。
那个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今天去吃那个烧麦，我对它就有期待的
啊、哦！你的预期里头会有米了？
对，我预期里面它就是这么做的嘛。而且说实话，外面包着的和里面那个米，它就不是一种颜色都不一样嘛。对，
我跟你说，就是我到春天的时候开始早饭里面出现青团了，在不没有青团的时候，我早上的早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个烧麦
啊。
嗯，
对。但是问题在于，珍珠肉丸、珍珠丸子这个事儿啊，它从小对我建构的印象。是里面是肉
啊、
嗯！你看大家想想它怎么做的，它就是其实很简单，就肉剁碎，用盐、糖、酱油、姜末、葱花，然后再弄点料酒啊，弄点麻油啊，不同的地方有点不同的区别，就是，偏吃辣的地方放点胡椒，放点辣，对不对？然后不吃辣的地方就基本上少许水，芡粉拌一拌，搓成丸子啊，能捏起来。
对，反复
上面
上劲吗？
哎，上面湿的，对吧？然后裹一层米。
嗯，
那核心的那中间是肉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有糯米特别容易粘起来吗，还是怎么，就是今时今日我已经很少再见到就纯肉的那个珍珠肉丸了，世风日下、
啊、你主要是里面掺水了这对吧，
他这个就跟吃到
掺饭了，这个还
对掺饭了，对吧、
啊、你这个炸鸡腿啊粉比腿多
啊，对，就这个意思，
就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我觉得珍珠丸子好吃的点在于什么呢，首先第一，珍珠丸子外面包的也是糯米
啊，对，
然后呢，所以就像比如说啊，我们做粉蒸肉啊什么这类的菜，外面裹了一层粉啊之类的，它其实是帮你在整个的这个丸子的外面啊又多包了一层更这个弹牙的口感。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其实如果有吃过比如说梅干菜肉饼啊，或者是吃了太阳蛋肉饼啊，就这种肉啊蒸完了之后，这个肉饼啊其实盖在饭上面是很下饭的。你直接呢拿它和这个一圈的米饭啊包在一起，然后呢就其实把它这种肉里面会蒸出来的汁水啊反而也锁住了，锁在这个米里面，
它在一颗丸子上面就形成了一次闭环
啊，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肥水它不要说不流外人田了，它就是连这个自己的表层都没出去，对吧，然后全部浸在这个米里面，所以就显得它这个里面特别好吃。
而且它这个米啊，当你蒸到那个时间恰当，比如说25分钟30分钟左右，你出来之后啊，那每一颗米都是饱满的立在那边，是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叫珍珠肉丸，
透明的吧，
就是对，外面有一个，就是米是有一个光泽在那儿，然后油光发亮，好似白珍珠一样，然后 这个吃了就非常带劲儿，而且特别适合偷吃
啊。对
啊，嗯、你们想想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场景？肯定是在你们的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发生过。就是
我小时候不爱吃饭，
不重要，你想想你自己想想，我是这样的，家里。谁谁谁在做饭，然后外面在玩，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什么菜也没上桌，别的菜呢都是炒在一起的，什么什么油焖笋啊，你总不见得用手捞吧，对不对？哎，
珍珠丸子，
有一个珍珠丸子，
一手一个，
而且还是刚才那个逻辑，就是闭环。
对，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属于这以前在我们家会受到夸奖那种小朋友，就很爱吃饭。我小时候就不爱吃饭，小时候是那种这个家里面人要追在后面喂的那种。就是我要到处跑去玩，就是饭是一口不吃。
那你跟我特别小的时候很像。
那就是特别小的时候。
那珍珠丸子在我那个年纪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玩具，我操，然后造成全家的恐慌，就是有人在那甩珍珠丸子玩。
只是我后来没发现，说珍珠丸子这个事儿竟然是个湖北菜。
啊，
对，因为珍珠丸子的造型在我印象中啊，其实特别南方。当然，我概念南方可能就是至少江浙要往南。
它是一个叫沔阳山珍，
哦，
就是这个沔阳这个地方，
荆楚地区也算比较南方了。
荆楚地区，荆楚地区
啊，
这个地方现在好像叫仙桃
啊，那就在离武汉不远。
对对，说陈友谅起兵去到那儿的时候，他夫人亲自下厨啊，犒劳众将，给搞了一个丸子。但是我有点好奇啊，就是可能在这个评论区阿米狗可以跟我指正一下，是不是不同地区的珍珠丸子味道也不大一样，可能那边放了点不同的食材，
嗯，
让它变得更加的 Q 弹口感，或者是辣一些什么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小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
以陈友谅作为这个素材的故事原型，然后说的食物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毕竟他最后打败了，对吧？然后对吧，你按照历史上的角度来说，就是应该把他，
乾隆是最多的，
对，都应该把他抹掉才对，对吧？他是反面人物啊。
大概仙桃这个地方除了陈友谅，
主要是可能实在是渗透太高了，大家都在吃了。
最后这个地方最后还他是跟陈友谅有关的，那我估计八成可能是真的，说不定是他真发明的，对吧？珍珠丸子这个菜啊，它的本身就外面有一层碳水，那实际上呢，它也很下饭。
是的，就首先第一，它本身丸子里头的那个肉的咸香味是足够的，
对的。
然后加上呢，它外面又裹着一个碳水，刚才说过了，就是口感上的闭环。我们一直在说的要去追吃米饭这件事情，核心就是因为当你吃到的这个菜啊足够咸鲜，咸鲜的恰到好处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找一口米，
就此处需要扒两口饭。
对，就是扒两口饭，多了吃不下有点咸，少了味则寡淡，它可能是一道独立值得品尝的菜。但是好的珍珠丸子就是能够恰好的站在那个边际上面。
嗯，
我这边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怎么去权衡主菜和米饭的良好的边界的一个代表。
咸了多加点饭呗，这不就是
盐多了加饭，饭多了加盐啊。
对啊，
不这还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个咸多了加饭，饭多了加盐，这个东西最后导致的结果那就是吐。我之前发生过真实的事情，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饭吃到呕吐，就是我在自助餐那边狂炫蛋炒饭导致的。
嚯，那也没吃回多少钱。
那你
是的。那天晚上我被我爸妈一顿好骂，说这儿子吃了那么多不值钱的东西还吐了。但是啊，我就说好的这个边际啊，在我心目中最好的就是便当，台式的便当。
嗯，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周处除三害的时候陈桂林吃的那个蜂米便当，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它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排骨便当，而且这个排骨便当呢，在我的小时候其实我一直有在吃。
哦，
就是如果有福州的 Amigo， 你们应该有印象，小时候在福州有一个非常多的连锁便当店叫做国荣排骨，它其实也做的就是用炸的猪排然后盖在一个有卤汁的米饭上，然后配上半颗卤蛋和一些烫的包菜，然后就直接送给你，然后就开始吃。首先第一个，台式的炸猪排跟上海的炸猪排其实有点区别的，
不蘸辣酱油啊。
第一它不蘸辣酱油，第二是我个人的口感感觉啊，台式的炸猪排它挂的糊会更酥脆。 第一，你看到的那个色泽，就是上海的炸猪排会更偏黄，台式炸猪排相对会白一点，但是呢，它这个糊本身的那个味道也会更重，就它在那个猪排本身的糊上面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那种椒盐味。
我的感受是这样啊，一个是就是台式的这种炸猪排，就像你刚刚讲的，会有椒盐味，椒盐这个味道在上海的那种炸猪排里面是没有
的，
这是第一个区别。
对对对对，
第二个，台式的炸猪排很多的时候是跟饭同时出现的，它会盖饭，这个会有相关的事，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台式的炸猪排出来的时候啊，它的表层啊会稍微有一点点被那个饭上面的蒸汽啊所软化。
有一点，但其实你去吃那个豪大大鸡排也会有一点，它也是偏软，
会有点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配饭，但上海的炸猪排是不配饭的。
是的，它是单独端出来的，
它单独端出来的，
凉得更快，你知道吗？
所以它更加的单独就更酥脆一点。
对，
它是更多一道菜的形式放旁边，但台式这种的往往是盖在饭上的，所以就是这个口感上是有差异的。
而且另外一个点就是台式猪排会更厚，所以说它相对来说肉汁的那个锁住的那个量啊会更大一点，你吃起来口感很明显的感觉，第一它更软，第二它爆汁感更强，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核心的点，吃完那一口你得去找两口米饭
啊。对，
那下面核心就来了，这个米饭呢，你吃白米饭其实呢是稍微有一点寡淡的，一个白嘴的猪排配白嘴的米饭，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卡嗓子，然后你就会整个吃饭的这个进食节奏就会被切断。但是在便当里头，这些米饭大多会浇一点卤汁，这个卤汁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在珍珠丸子里头，这个汁是吸收了这个你肉丸子本身的这个脂肪的香味，然后在便当里头，这个卤汁可能是他们炖卤蛋用的一些简单的卤汁，它这个或者是会带一些炖肉用的一些肉的卤汁。
我觉得台式便当都有个作弊的地方，就是它不管我今天是猪排饭、什么鸡腿饭，不管什么饭，又弄点小卤肉的那个在上面，
不是，他浇点那个汁，那瞬间就好吃了。
对对对，我跟小时候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呢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卤肉饭的，但是呢就肉燥饭，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卤肉饭一个肉燥饭大概要七八块钱，一个鸡腿饭明显要贵很多，但是吃鸡腿饭他能又吃到卤肉饭，同时吃到卤肉饭，让我觉得很划算。
对，就是你点鸡腿饭，你可以再问他要一勺那个卤肉汁，知道吧？
啊，对，他就是，但尽管他那个卤少很多，但是呢，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丰盛感。
在我这里，我跟你的这个吃米的心路历程是完全相反的。就首先，因为我小时候呢，就像跟包浆浩有点像，我不太爱吃饭。我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这个逻辑呢？就是我第一天发现红烧肉的汁浇在饭上之后，这个饭会变得极其的下口，且我可以持续的往嘴里炫，最后变成陈桂林。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便当式的，当猪排盖在卤汁饭上，或者是鸡腿盖在卤汁饭上之后，这种畅快的进食感受。然后再接下去呢，就形成了一个滑坡。我意识到，其实核心我喜欢吃的是卤汁的饭。
对。
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排骨夹走，咱也不麻烦，咱们直接进主题。
他能给你省点钱吗？
省个屁，钱还是一定付的。
那你就吃呗。
但是我在家里吃其他饭的时候，我也会照葫芦画瓢，就我拿端一碗满满的米饭，然后我就在餐桌上巡游，我找任何有卤汁的红烧肉也好，红烧鱼也好，
去拌一拌，
把那个汁淋在饭，拌一拌。我们小时候管那个东西叫做猫饭，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这么叫的，其实就是吃猫饭。
猫饭好像日式有一个叫法，是淋上酱油，还有爆上木鱼花那个东西叫猫饭。
对对，差不多。其实本身就是你把酱拌在米饭上面吃的一种吃法。
そうです
。然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这里头汁还有它本身的讲究，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把汁浇在米饭上，这个饭吃起来比较香，核心的点是肉汁里头有猪油
啊。对啊，你这个有油脂，有碳水，对，油糖，
对，油脂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场发动机的作用，
就是没有人类能拒绝的东西，对吧？你有碳水又有油脂，这个没有办法有人能拒绝。
是的，所以后面呢，当我在选择这个米饭去择我这个每天的挂逼吃饭选择的时候，核心的点就是我会让阿姨在食堂就让打饭阿姨给我说，哎，阿姨麻烦帮我浇点汁， 啊，甚至你每天用不同档口的不同的菜汁可以拌出不同的口感，或者是生活好了一点以后呢，有一些进阶的版本，就是像李挺刚才说的，有一些台式的便当店它的卤肉饭是免费提供的，
不是，它是免费提供那个卤汁
啊，对，
就类似于你点了一个什么牛肉牛筋饭的便当，然后多重点呢，你可以问他在这个饭上面要一个额外的酱汁，
对，酱汁，
就这个是一直有的，对的，
或者是你去加米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再给你淋一点酱汁。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固定的。
嗯，
然后呢，我到月初的时候就会比较豪奢啊，吃点好的便当什么之类的、啊，那也是对高中的我已经比较奢侈了。然后到月底之后呢，那个请客吃饭都已经花完了，没什么钱了，一天呢大概你的预算大概就15块钱可以吃饭了，我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去那个沙县小吃
啊，
沙县小吃呢我就要个大排饭
啊，鸭腿大排饭，这也是挂一些挂逼精选，
一个大排饭12块。然后呢我跟阿姨说，我说哦，不是老板，不是阿姨，我跟老板说你给我加点卤，我这个卤先吃掉一盆饭，饭和卤不是免费加的吗？
对，
我卤先吃掉一盆饭，第二盆饭上来之后，我盛完之后我再加一盆卤，然后把那个菜吃掉，
嗯，
再加一盆饭，然后再把那个大盘吃掉，3盆饭下去，我那一天就够了，15块钱。
你那你这个确实没有一块肉是白长的，
是、
啊，对，真可以的。
这而且我觉得，就是愿意主动给你加卤的阿姨，在你心目中，她母爱的光辉就会比普通人会多两层，就会有一种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小伙子，加点卤啊！
是小伙子要好好吃饭呀、啊。
就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便当，而且尤其这种便当吃起来特别香。
嗯嗯、
那么因为所有的东西的这个菜的主题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能够配饭吃下去的。
对。
然后之前我有吃一个叫台湾的铁路便当，我估计可能是以前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在台湾他们坐火车啊，然后可能会点
台铁
的
便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铁路便当，铁路便当里面有哪几个东西呢？有一个红烧猪排啊、然后它这个还不是那种炸的猪排，是红烧的猪排。其实是猪排裹了粉然后再红烧，
嗯，
就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炸猪排又进了很多卤的一个版本，
就炸猪排又卤了一遍，对对对，
就很下饭。红烧猪排之后，然后再给你提供了一份香肠和一份杂菜，杂菜呢一般就是这个带一点泡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这几个东西都是很下饭的，香肠又是咸咸的，对吧？
啊、而且有的台式便当会给你一点点酸菜，
对对，就是那种酸菜，
啊、
对吧、
啊？对，就那东西，那东西
对，然后就那玩意儿就下饭下的特别
凶的，怕那个吃肉吃太剧了、
对对对对，
吃肉吃太剧烈了。
就是我记得我点那家套餐会再给你加一份那个素鸡。
啊，
就是它的那种素鸡，不是那种红烧素鸡，就是那种就是素鸡，然后把它熟了之后啊，然后用点酱汁拌一拌，有点像凉拌的一个感觉，搭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这顿饭就吃的特别爽，
对，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跟下饭的有关，这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下去，
对，
然后还有除了这种下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就是抓饭。抓饭跟这个逻辑也一模一样
啊，新疆的那种抓饭吗、
啊？新疆抓饭，
对，因为它也是盖在那个你炒出来的那个羊肉和胡萝卜上面，
对、
把那个泡好的米饭给它平铺一层，戳几个小洞，让下面的那些羊油蒸腾上来被吸进去。
对，它本身煮的时候，我估计那个饭里面应该就是有油脂的，
是的。
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抓饭啊，上海我应该我是经常会吃的一家叫黑风抓饭啊，这里没有广告啊，就希望老板如果听到了之后，下次给我多加点肉，
给你浇汁。
对，这家我觉得是真的不错，然后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一般是一个这个一块羊排，一块小的羊腿肉，两个东西盖在上面。
嗯，
它这两个东西出来呢，主要就是那个羊油能渗下去。
对，
然后之前我们还讲的就是说有一个吃法，就是会感觉很爽，就是买一个烤包子，把它撕开，然后把那个汁倒在抓饭里面。
啊，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烧麦也有那个吃法，就是你把那烧麦剁开，让那个羊油渗到抓饭里头。
对，你渗到抓饭里面去，
然后
就是拌在一起吃着。
对，
然后多加点胡萝卜和洋葱。
我突然
皮鸭子多多地放啊，免费的皮鸭子多多地要。
哎、对对对对对。
对，而且抓饭有个好处，大部分的抓饭店米是可以免费加的，就又回到了我这个挂逼地里头，就为什么我们爱抓饭。
我突然有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想问问你们两个，你说假设啊，无论它是什么抓饭还是卤肉饭还是便当鸡腿饭 whatever， 如果它那个鸡腿就那个主肉啊特别好吃， 他应该给你更多的饭呢，还是更少的饭？
那一定是更多的饭。
不是，取决于他好吃的角度。
嗯，
如果是那种你按米其林的那个里面来说，它本身肉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完美均衡的一个搭配了，那就吃那个肉本身，对吧？
啊，那这个说的是对的。对，比如给你搞了一个 M9 的和牛，你不会跟他
对没有说的吗？牛排
对，
3000块钱吃了一份战俘。
哎，那我哎不对对对对对，这我跟你有这个很重要的反对意见啊。牛排是好吃的， M9 的牛排好好弄一下，那迷迭香是牛逼。你忘了在那个卡尼基的这个日料店里面，你相信我， M9 的牛排加饭更好吃。
那个日料店里面的那个日式牛排呢，确实做的是很好吃，但是它没有好吃到就是说就是让它单独放一份就是足够好，你知道吗？
朋友们，我知道这里头怎么评价这些点了。在李挺的这个问题之后面，我们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叫做这个好吃的东西油脂是不是足够充沛。如果它又好吃油脂又多，一定要加饭。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鹅肝，烤鹅肝如果加在饭上，那真的是就是直接就是起飞。
对，说米饭，鹅肝海胆盖饭，
对，
我这两个放在一起
啊。
我之前吃那鹅肝海胆盖饭，真的是美妙，
对，
美妙。你把这两个东西盖在饭上面，简直就是又
鲜盖了
爆了，
这真是盖了爆了。我跟你说，
朋友们，
不是预算，你让我把什么东西盖在饭上面，对吧？鹅肝海胆盖上去，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那你再加点和牛，我跟你说，
我有几次吃鹅肝盖饭，到后面就是那个鹅肝的油脂给我喉咙中所带来的快感，快乐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好想把它当海绵一样把那油挤出来，就是我今天就拿这东西盖饭就好了。这肝本身已经不重要了，然后再回来，像小包刚才说的，有一些牛排它的肥瘦和油脂比例是恰到好处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单独去品它。
对，独立存在就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你那一口下去会不会要扒两口饭，
就是你看你到底是把米饭做不作为你整个设计菜品环节当中的一个部分。有一些这个牛排它可能本身已经足够的好，当然你在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呢，米饭放进去呢是方便藏拙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比如说油脂够充沛放进去是好吃的，第二个你本身如果没有那么好吃，有一个很好的酱汁拌一拌米饭也会变得很好吃，
也可以把这东西顺下去。这是为什么便当会让人快乐。
对，你说它藏拙的，比如说你小时候吃这个挂逼好想来的时候，那个牛排肯定没有办法跟这个高级的
那个东西有扣米饭的吗？不是扣的面吗？
对，它可以配米饭也可以配面，对吧？他就给你把那个配上
啊，
然后你拌拌黑椒汁，你觉得也挺好吃的。那成本确实差了很多，
嗯，对的，
对吧？所以就是你看你都怎么设计这一整套的内容，对吧？
但你看，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到米饭这个事情啊，它的历史地位能够到 GOAT 的原因，就它就有点像詹姆斯，有詹姆斯的时候把球传给他就行了，没詹姆斯的时候我们在排战术的问题。
对，但詹姆斯在关键时刻还把球传走啊，
对的，就会提醒你记得吃两口菜，没毛病吧？但你看，就是一旦有了米饭，那下面的问题就叫做怎么样调制这个卤汁的过程。
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米饭在很多的时候就是都会让整个组合变得更加的合理
啊。对，
比如我举例子啊，就是你生鱼片，你这个生鱼片一片片吃，那当然是很好的，而且很高级的生鱼片单独吃，那一定是就你甚至不用过多的调味，非常新鲜，非常好。但是你也拦不住这些生鱼片给你一起盖到米饭上面做一个这个海鲜冻，
那也是盖了爆了，
那也是好吃
死
了，你知道
吗？我的老 baby，
那也好吃的吓人，对吧？但是它那个底下要用寿司米，对吧？这，就是最好的。但是确实是，就是你没有很少有地方是说，你说这个地方哇，米饭加进去，它就坏了。就毁了，对吧？那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就说咖喱是百搭，对吧？但你咖喱你浇一勺到生鱼片上面去，那就毁了，对吧？那就不对了嘛，对吧？但是米饭就没问题。
而且我刚刚就说，我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印度，就是在印度的那些，无论是你说黄油鸡也好，或者是那个咖喱也好，就是一定要拌上米饭上吃，不然你光看那个糊糊，你就会觉得不对。就总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往上一浇一吃。
对的。刚刚也说了很多搭配米饭的美食哈，既然这期说饭，那 本来呢按照我的排位啊，说饭那就必须要讲海南鸡饭啊。
对，
但是海南鸡饭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的次数呢实在是太多了啊，
啊已经比李挺的鸡还要多了、
啊、相信大家呢应该对这个海南鸡饭也是有非常的了解。
我台鸡味过浓
啊，对，我的鸡味
鸡味实在是太多了。
对，那作为比较著名的这个东南亚美食推广大使啊，
嗯，
下面就是我觉得今晚我重点要讲的环节来了啊，我在这里隆重推荐椰浆饭，马来的椰浆饭
啊 ，nasi lemak
啊，对，这个东西呢叫做 nasi lemak 啊，直接翻译过来就叫辣死你妈。啊，嗯，这个你到网上去查一下，你打辣死你妈四个字就会出来椰浆饭，上来名字就很炸裂啊。这个是我推荐的在米饭类尤其是碳水加油脂各种混合类当中的一个极为推荐你必须要尝试的种类，就叫椰浆饭。椰浆饭呢你看起来其实很普通，
对，
它看起来就是白饭，然后旁边放了点并不富裕的菜，然后你看就撒点小鱼干什么的，感觉还怪可怜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椰浆饭本身并不是只是椰浆饭本身白颜色那坨饭，椰浆饭周围的所有的常规会给你的那个配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对，围绕在核心球员旁边的这些角色球员各自扮演了重要的战术地位。
对，椰浆饭完美的做到了就是它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一些内容，但是它组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极为完美的黄金搭配啊！这个就是04年的活塞啊，你每个人拉单独来看一下它都搭个
你这例子实在是太难了太多阿米空法理解这什么东西
到底什么是活塞，为什么吃个饭塞起来了
单独的夺不了冠，哎，那五个人加在一起他就能夺冠了，你知道吗？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冠军阵容。对，首先呢这个 Nasi Lemak 本身呢它是个马来语，它前面那个 Nasi 呢我去查了一下，它就是米饭的意思，后面那个 Lemak 好像是这个油脂的意思，就是油
啊
脂肪，是吧？
那又回到我刚才说的
掌握了一切宇宙的奥秘。
对，
米饭加油脂，
它整个名字就已经最高奥义，就是米饭加油脂。整个椰浆饭里面你一般点上来会是什么呢？它不会只给你一坨 白米饭的，你整个点椰浆饭它常规给你的搭配是这么几个东西，首先一坨由椰浆煮出来的白米饭，
嗯，
旁边呢有一撮花生米，
嗯，
一撮小鱼干
啊，晒干
的那种脆脆的
那
个小鱼干。
对，
对的，然后另外一坨这个米饭的灵魂就是那个三八酱，
嗯
啊，然后这个三八酱呢一般是什么做，如果不清楚的朋友啊，就三八酱里面它的几个原料是辣椒、红葱头、蒜和一些虾酱，有的还会放点鱼露，但各家三八酱的配方不一样，也就构成了各家这个椰浆饭不同的口味。
嗯，
那这个三八酱是灵魂，很多东南亚菜里面的灵魂。
其实我们说的那个辣死你妈，这个辣哪来的？就是这个三八酱里头这个辣来的。
对，辣死你妈那个辣就是在于这个三八酱辣不辣，啊，就是三八酱要是放的足够攒劲，对吧？你绝对第二天这个两头都辣，
辣不辣？
有的就相对温和一点，对吧？它突出一些这个鲜味啊什么的。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冠军阵容当中最后一个成员呢，就是他一般都会给你放一个荷包蛋
啊，
括弧流心的啊，这是他的整个的团队构成。这个东西为什么搭配起来这么好吃？我要给你讲解一下。首先第一，椰浆饭它在煮的时候在里面是放了那个蛋椰奶或者叫蛋椰浆的啊，它这个椰浆煮出来的本身呢，绝大部分我吃过的椰浆饭其实那个饭本身并不是有特别浓郁的那个椰子味，是不一定的，但是会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椰浆的底味啊，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去烘托了这个米饭的香气，就是大米煮出来是有那个米的香的，
它把那个地基给抬起来了，
哎，它用这个椰奶把这个稍微烘托的又往上去了一点，大家想一想，对吧？你米饭的香气什么？是不是有点甘甜？
嗯，
然后那个米上面有点米油，然后你会觉得这是一碗好的米饭。它因为把椰浆放进去了之后，它那种甘甜感和一点点小小的那种那个牛奶的或者是奶味的这种油脂，奶香味的油脂，就是带
上。哎，就奶里头也有脂肪，椰浆里头也有椰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第一步呢，已经把那球传出去了。
拉骂了，已经拉骂了，
啊，已经有一点拉骂了。那
已经拉骂了，
啊，他首先已经把这个就顶上去了一点，所以说这个饭呢本身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饭来更香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这个里面花生米和小鱼干啊这两个东西啊嚼起来都是咕吱咕吱有点脆的
啊，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跟你这个香喷喷的椰浆饭放在一起之后呢，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口感层次。 就是它让你这个饭、啊、有这种 crispy 的这个脆爽的口感，
对，口感上是有一点嘎吱嘎吱嘛。
然后呢就是不是单纯的大米的这种软绵绵香喷喷，然后在这个小鱼干里面呢，它因为鱼嘛总有点鱼的这种咸鲜味，它又增加了一点这个很复合的这种鲜味的 口感啊，这个就把它更增加一层了。然后第三块就来到最灵魂的部分了，就是这个三八酱。
嗯，
三八酱负责提供整个饭里面的这个鲜味和刺激度。
嗯，
因为它的这个原料里面有辣椒啊、红葱头啊，然后又有一点虾酱啊、鱼露啊什么的，它其实是挺鲜的一个味道。然后呢，又提供了辣椒在上面，所以说呢，又有一点刺激的味道，对吧？就像你原来一勺大米饭，你浇一勺老干妈，就一下有灵魂一样。它这个也一样，就是你加了这个三八酱之后啊，它这种东南亚复合的香料味，加上这种鲜辣的这种口感，立马就进到前面的这个米饭、小鱼干、花生当中。
对，
像一个老干妈敷在了你的身上。
哎，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你讲，我作为一个福建人，我必须跟你说一下，这个三八酱里头的核心，它是因为有加虾酱，或者是像小包刚才说点了一点
鱼
露，所以呢、
嗯，
它跟老干妈的区别是，它更带一点海鲜的鲜味，
对，它是那海鲜鲜味在里面的。
你这样相比，这老干妈的红油其实稍微，我这么说就是有点笨，
它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辣，它更强调那种辣椒的香气。
对，就是它的那个辣椒太直接了，有一些海鲜的鲜味之后呢，这个辣椒就相当于它在你面前走位，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江科刚才说那个就是对老干妈的评价，我反倒是有点认同。为什么？
嗯，
老干妈有个特色，就它侵略性极强
啊。
对。
老干妈
你加任何东西都是老干妈，
我还是管你什么是泰国饭什么印度饭，我不管，
最后都是陶华碧女士自己家的饭，
就是我老陶家的饭。
对
对吧，但是椰浆饭配这个三八酱的，我觉得三八酱是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酱料。
对的，
它提供了刺激和鲜味，但是它没有抢攻，
也烘托了这个米的香味。
是的，
对
对、
哎、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很好。然后呢，最后冠军阵容当中的最后一个成员，就要说到上面这个流星的荷包蛋，
最佳第六人。
对，注意这边这个荷包蛋一定要流星啊，因为什么呢？它通过流星的蛋黄啊和一点点液态的这种蛋白，就是有点这个散的这个蛋白啊，很好的来中和了三八酱这种刺激的味道。
对
吧，让你在过辣的时候它把它中和了一些，然后呢又把这种蛋白质和米饭混在一起，让它的整个的味道更加更上一层。
对，而且蛋黄它流出来了之后呢，就是蛋黄本身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脂肪。
对，它又是个脂肪，
最后就是脂肪和脂肪还有脂肪最后就完全的融媒在了一起，
拉
巴
到
头、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单纯的椰浆饭，没有加任何其他的 side dish， 它都非常好吃。
对，
它非常好吃，这东西就可以让你就一下吃一大份这个椰浆饭就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阵容搭配。对，除此之外还有最佳第六人，就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吃椰浆饭的话，或者在新加坡吃椰浆饭的话，你会发现最常见配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你配一个大的炸鸡腿
啊。对的，
这已经不是最佳第六人，这是引入超巨了、
已经很强了，
已经很强了。
这是个杜兰特，我跟你说，
对，
这集太难懂了吧？你说啥呢？
泰勒斯威夫特加入 Blackpink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你这个类比很正确，
没
错。刚才是 Blackpink， 刚才那个组合很完美，现在在 Blackpink 里面加入了泰勒斯威夫特，哇操，绝了！
现在全世界都 Pink。
那还得了，就它一般来说都是跟这个炸鸡腿配在一起的。然后这个炸鸡腿为什么配在里面合适呢？是第一，就是它是油炸的，油炸的放进去之后呢，继续给这个米饭配在一起提供脆度。因为你想，就是为什么弄炸猪排去配这个便当，对吧？炸鸡腿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二还有很重要，这大鸡腿里面提供什么油脂的香气。
对，
还有刚才那份饭里面总归还是少了点大肉，对吧？你在这个时候里面放个大肉进去，大肉又顶饱，然后在这个里面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搭配。
而且东南亚的炸鸡腿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炸猪排、台北炸猪排、上海炸猪排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就是东南亚炸鸡腿它的糊是用姜黄粉等大量的香料裹起来的。
哎，对，姜黄粉就很东南亚。
所以你在斯拉西拉马克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炸鸡腿看起来黑黑的，不是焦
啊。对对对，
它其实是那些香料被炸过之后所产生的那种深色。
对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你东南亚吃这个炸鸡腿啊，它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本地的这个香料进去。你就我这种很爱这种味道的人来说呢， 加入这些香料之后炸出来这个大鸡腿啊就更香了。
对
吧，用我们南京话英文来讲就是叫香的一批。
刚才那是英文，
这是英文吗？英文怎么好
前段时间他不是把几个南京话什么 all day 盖盖然后香的一批这个都用英文写出来了，就那确实就是很香，确实就是很香。
对，
那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椰浆饭的搭配。但是呢还有就是椰浆饭这个东西这个法力无边，妙在什么地方，就是它除了配这个炸鸡腿，你经常去买椰浆饭的这个档口去看，它能配的三 A 定式其实特别多，
就是你这个 BLACKPINK 已经天下无敌了，这时候加了谁都是冠军。
对，什么一会儿什么泰勒·斯威夫特啊 ，Beyonce 啊，这些人啊都在旁边，就是列队啊，随时准备加入。
啊，对，这都可以。
你加个韩红，你也是冠军。
对，
对，那对韩红也很霸道的，好吧？
也很霸道，也很霸道。
然后我再唱天路，然后底下跳 BLACKPINK，
有点霸道了。
对，
这天路得上长白山，我跟你说。
除了这个炸鸡腿以外，这个档口一般还可以选很多其他的配菜。我个人的最爱就是我要去配那个人当牛肉。
嗯，
人当牛肉也是一道东南亚的菜，它就是在什么呢？炖牛肉的这个调味里面，给大家简化来说，就是加了椰浆和咖喱，就是咖喱牛肉里面又加了一部分的椰蓉椰浆。然后最后炖出来这个叫人当酱的这个口味，所以说这个人当酱本身也有很强烈的东南亚的口味在里面。我为什么喜欢加人当牛肉呢？就是我会把那个人当牛肉的这个酱啊拌一部分椰浆饭，然后再把原来他给我的三八酱啊再拌一部分饭，
嗯，
就我可以同时吃到一份人当酱拌饭和一份三八酱拌饭，然后呢在一瞬间达到一个东南亚口味的大爆炸。
对
，Big Bang。
对
，Big Bang。
因为人当牛肉它那种。因为像这种酱汁类的炖的牛肉啊，像小包说的，它可以混在一起。那个鸡腿啊，其实是还是游离于体系之外的，还是有点自己打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它有点遗世而独立的。
杜兰特始终没有融入勇士体系，
稍微有一点毒。
对对对。
但是人当牛肉呢？因为它那个牛肉已经被炖得足够软烂，加上有人当酱作为桥梁。最好的做法就是你上来以后啊，拿那个勺子背啊，把那个牛肉稍微压一压
啊，对对对对对，
压成一些丝，然后往左边的米饭上一蒯，你会发现哇，他们就好像天生就应该在一起一样。
是，其实还有人当鸡肉啊什么的，就是人当好像是印尼传出来的这种
炖类的
做法，炖类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最合适就是牛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牛肉啊本身这个它纤维就比较硬，所以它煮完之后呢，它可以变成这个丝状，
对，
然后呢还能保持它这样的一个香味和口感，
嗯，
然后拌在一起是最棒，是最棒的。这是我觉得椰浆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搭配。除此之外，这个辣辣的感觉，对吧？东南亚口味的大爆炸，然后一般在这个时候，如果在小饭中心里面再配一杯冰镇薏米水
啊，对的，
那将完美
降火，
对吧？然后稍微降火压辣，或者也可以喝一个这个什么 Milo Dinosaur， 就是这种东西。
那什么东西啊？
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叫美露恐龙或者恐龙美露。是这样的，就是东南亚尤其在新加坡大家特别喜欢喝美露。
对的对的，
就是他们有一种那个美露呢，是在小贩中心里面他给你不仅泡那个美露啊，他还加了超级多那个美露粉，加到什么程度呢？就水已经融不开了，在你整个美露粉的最上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以粉状出现在里面，你可以吃一口那个美露粉喝一口美露
啊，美露块儿，对
对
是
啊，对的。
这不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拿大量的粉让高乐高然后去泡水。
对对对，就是偷吃高乐高粉，
然后上面那个高乐高块像是吃巧克力，
然后就是让你感觉很爽，就是一样。但是就配冰镇薏米水是这个最，这我觉得绝佳绝佳。
对
啊，所以就是本期隆重推荐啊，椰浆饭。
嗯
嗯啊，这个我是觉得，如果要说米饭，一定是绕不开它的啊。然后呢，如果你说这是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吃的啊？我觉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你随便一个
随便找，
或者是啊，对，你看哪一个马来西亚就是妈妈档什么之类的，你看哪一个排人多你就去那家椰浆饭，应该不会错，就总体下限很高，基本不会遇到难吃的。然后后来我到了那个墨尔本上学之后，后面吃的最多的几个地方呢，一个是这个磁场街啊，就是一个吃这个东南亚菜，
澳洲蛮多的，
对，比较多蛮多的。还有一个就是 Papa Rich
Papa Rich 就相对来说在澳洲的物价里属于平价一点，
Papa Rich 有一些还开在一些 shopping mall 里面的，就是反正就是相对来说正常吧，正常吧。然后他也是做各种这个东南亚菜这种，但名字很厉害，叫爸爸有钱啊。
是的，但这个爸爸有钱其实在国内开过一阵子，后来发现爸爸没撑住，爸爸撤了，
爸爸没钱了，
爸爸跑了。
Papa not rich anymore。
对，在 Chinese not rich。
这个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向大家广泛征集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上海到底哪里可以吃到正宗的辣死你妈。
对，
就是这个东西我已经找了很久了，之前呢我搜到了，就是上海有一个家叫蜜汁味的，一个还行，
蜜汁味
啊，就还行，没有那么
这听起来像是个日料店是吧。
不是这个
什么味之素，
味之素
对，然后就还行，没有想的那么好。
很奇怪的，我跟你说这个很奇怪，就是你不觉得在东南亚要做一道差的椰浆饭挺难的，
对的，
在国内做一道好的挺难的，
就感觉吃到正宗的就是挺难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不懂
不懂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新闸路上面有一个乌节路那个休闲餐厅叫，那个我印象中也挺不错的。然后但是他们家呢主打一个 SKU 全。你说每个有特别，就是你以比如说在新加坡的标准来量，你说每一个有那么好吃吗？
你要求太高了，
有点太。但是他们 SKU 很全，就是基本上你在 food court 里面能吃到的各种。
现在新加坡免签了，要不直接去吧？
对，
那我们下次就直接去新加坡。
这集应该去拉那个新加坡旅游局的赞助的。
哎，但是我这里啊，不得不控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到这儿，我们核心米饭好吃的一个点叫做它可以拌在一起吃。但是最近的便当啊，现在越来越喜欢分开来装了，这件事情是让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哎，很多人是不能拌在一起的，很多人就是要分开装。
对，有的人就是要分，有的人就是不喜欢所有东西放在一起，你知道
吗？干嘛嘛，分开装，你把它倒在一起不是得了吗？
对，
这个多难的一件事。
我本来叫便当就是想少洗一个碗的、啊，你还得让我找一个碗。我确实每一次叫来这些盒饭，包括像台式的什么永和便当啊，或者是我们去叫那个什么吉野家呀，我都是要么我跟他备注说不要分开装，或者是实在不行我只能自己再找一个大碗给他装在一起吃，但就感觉稍微有点怪。还是需要希望它能够合在一起装比较爽。
你就不能区域性的，就我的方案就是他的菜和饭分开的时候，我就会在饭里面划出一个小区域，然后因为不然你全倒下来不是铺出来了吧，划开那个小区域之后把那个小区域的那个菜先装进来、这不在区域内实现了那个
不
开浇饭了吗？
我这里最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区域性的你往里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汤啊就是你挖不出来，它老会漏下去，你就很难受。我追的就是这口汤，我追的就是这口卤汁。
我的区域是滑浆而至的，是已经渗到底的，所以说这一块都有汤，都是我的。这集啊，咱说了这么多饭，说到底就是我们也窥见了这个米饭这件事情为什么能成为啊人类美食的
碳水的快乐
goat， 对不
对，
对？
碳水
就是因为碳水和油脂啊，一旦他们产生了勾连，这个必将是无敌的。他们勾连的越深，这时候再加一个荷包蛋，流心的完了，
肥胖就会离你越近啊。当然，我们这期呢，可能也只是简单的浅浅聊了一下冰山一角，对吧？还有大量的这些让我们肥胖的罪魁祸首，我们没有在本期一一举证，
我们留在后面慢慢说啊。
对的，
有没有发现今天晚上呢根本没有讲粥啊？讲米没有讲粥，原因是什么啊？我们再挖个坑。
祝大家春天开心，不要养膘。
哎，我再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大家有在上海吃到过非常觉得好吃的辣死你妈，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或者大家如果有在北京吃到好吃的平价卤肉饭，也可以在我这评论区告诉我。北京的卤肉饭太他妈贵了。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